还这个背负而去啊。现在就是刚才读的这段文就是这样意思啊，是彼要有人啊，譬如啊是这样啊，假设有一个人啊，是年纪幼稚，他的年岁很小，年纪很小的，舍父逃世，就是弃舍了他的父亲呢，就跑了。那么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是比喻啊，这个声闻人呢。现在说的比喻呢，就说他二乘人呢，和释迦牟尼佛在佛法上的因缘比始末。菩萨不在其内，那是另一个事情，另一件事情。所以比如有这么一个人年纪很轻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最初从释迦牟尼佛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佛法里边啊，他遇见释迦牟尼佛的教导，他相信了啊，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啊。那么也有多少的栽培，但是啊，发的心是愿，是栽培的善根呐、啊，都不是很强大的。所以年纪幼稚，这个幼稚就表示这个大乘的善根呢、啊，很微妙的，这样意思。舍父逃世，这个父就比佛，比佛啊，他这个栽培善根的人呢、啊，有这么一段的时间呢、啊，有了道心啊。现在是舍父逃世呢，就是退道心了，退了啊，不信佛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啊，舍父逃世。那么这个逃世啊，这个逃啊，逃跑了。在佛法的正面上的来的说明嘛、啊，就是他的呀、啊、无明的烦恼啊，动起来了，就和佛相缘了。就是背叛了佛，背弃了佛，那么这个叫做逃啊。这个是啊，就是在到生死，他这个心呐、啊，他这个意愿呢、啊，就像啊，以生死里面的境界为对象啊，欢喜那些生死里面的事情，逃到那里面，又回到生死的世界里面来生活的，叫做是。那么本来是、啊、这个意思、啊、就是原来是遇见佛啊，听佛说法，向于无上菩提啊，有这样高尚的意愿啊，又能够啊修行啊，这就是、啊、有出离生死，向于无上菩提那里去了。现在嘛，又调转过来。第二种过来就是这种意愿都没有了，啊，就变成了无明的境界了，所以叫做逃世啊，也这个也就像一般的凡夫的境界，也不也就像现在这个信佛的人呢，他有一个时期啊，佛法里面很诚心的啊发心，过一个时候他没有影了，他又不相信佛法了，就是这么个境界。是久住他国啊，在大乘佛法的境界里边呢、啊，有了信心啊，我欢喜心在这善根。现在退了道心呢，就跑到那个非佛法的那个世界里面去了，跑到那个世界去就是一般的尘劳的世界去。那么啊，久住他国啊，在那个世界啊，就是在那个。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这个凡夫的啊，这个欲力啊，欲爱烦恼、见烦恼的世界里边呢，很久啊，住在那里，就是一直的也不觉悟啊。 是或十二十至五十岁，或者是住了十年、住二十年、住了五十年啊，都对。这个或十二十啊，就是十表示他在天地世界啊，二十啊，或者是表示他在人地世界啊，至五十岁就是再加三十年，就是三个道人啊，啊，在三个道里边啊活动。那么这个十也还像前面的问题解释它，在阴天的世界就是十善啊，你能够你的身口意在十善法里面活动，那么你不是阴就是天了，不是天就是阴了啊。那么要是十恶业，你跑到十恶业里面活动去呢，那就是到三个道去了啊，三个道的阴，三个道的果。在这里边呢，啊，跑来跑去的，那么你这叫做五十年，这就是说，他如果现在来到佛法里边来，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又能诚恳的去修教佛法，虽然还是个凡夫啊，但是他的思想和行为呀、啊，是向于无上菩提那里去了。是不属于凡夫的，不同一般一般的凡夫了。那么现在又回来了，又回到三界里面来，就是在他的意愿上这么讲啊，是年纪长大，家父穷困，驰骋四方一求一思，渐渐游行向本国。前边是啊。是背负而去啊，背负而去啊，这个就是、啊、不信佛了啊，又跑到凡夫一般凡夫的境界里面生活，也可以这样说啊，或者这个负啊，也有啊，包含着诸法实相的真理，也含有这样的意思。那么背负而去就是背离而去啊，他不顺于诸法实相的真理了，他的思想行为也是背叛了真理，那么向于有所得的这个啊这些细论的境界里面去。现在是啊向本而还啊，在这里边呢向本而还啊，就是有一点回转啊，有一点回转，向于啊原来的发过心呢、啊、信佛发心在被善根那个境界对象那里回来，其实还没到，但是有一点回转啊，这个说的比较很温馨了，这个意思啊，年纪长大，家父穷困啊，驰骋四方啊，年纪长大，那么就是原来是年纪幼稚啊，那么现在或者十年、二十年呐、啊，五十年，这年纪大了啊。家父穷困，再加上啊，他又穷啊，生活困难啊，困难的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年纪长大，这个法和文具就是。智大师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以前栽培的善根呢有一点增长啊，有一点增长，是年纪长大的这样意思。或者说呢，就是他是背叛了佛法啊，不相信佛法了以后啊，他的三业就在有漏的境界里面跑来跑去，时间也很久了，你这么样讲也或者可以啊。是家父穷困啊，就是不相信了佛法很久了啊，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？你是个穷困的境界啊，这表示啊以前相信佛法的时候啊，信佛拜佛啊，听佛说法，栽培善根呢、啊， 忽然间不后来不信佛了，但是你信佛拜佛在这上面还有些福报的，所以出退了不信佛了以后啊，那么可能是在人间在天上福报还是不小的，不小啊，但是时间久了这个福报也消耗了很多了，所以他生他的穷困啊，不很困，生活不那么样自在，不那么自在，这是一个意思啊。其次呢，就是啊，这个穷困呢、啊，表示他在生死的世界里生活、啊，里边一点佛法的气氛也没有，所以叫穷啊，就是没有佛法的财富啊，没有佛法的财富，我叫做穷、困啊，这个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怨嗔恚呀。这个八苦交煎呐、啊，来苦恼他。那么呢，是痴诚释放一切无意识的。这个还这个道理还是一样啊，富贵小道难啊。这个栽培了福报，栽培一点啊福德，得了福的果报，就在为福的果报所迷惑了。这个时候你说让他发心学习佛法，就是这个善根特别强啊，不然的话他就是相信佛呀，也只是信而已啊，他完全不能够那么样的精进啊，所以就是不能回转，等到这福报不那么多了啊，在生死里面呢、啊、在三恶道里面受苦，苦来到人间呢也是受苦，这个苦来苦恼他的时候呢，有一点觉悟，感觉到啊生死是苦，应该想办法解决生死的问题，有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就是一种回转了，是向本而还呢，就是这样意思，就是在生死的世界里边呢，不是那个大福报的境界，遇见很多的不如意事的冲击的刺激他苦恼他呢，啊，他这时候有一点觉悟，感觉到苦啊，感觉到苦，因为以前栽培过善根呢，有过这样的思想啊，人生是苦啊，要救度一切众生，那么现在的退了道心以后流转生死啊，这福报大的时候没这种想法，现在福报小了以后感觉到苦啊，要解决生死的问题，就是这样，这叫做向本而还，是这样子，这叫做家福穷困，痴诚四方一求一思啊，痴诚一四方就是东西南北各地方跑来的求的意思，就是生活困难了啊，那么现在这里面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个苦恼人呢，他感觉到生死是苦了，就跑到外道里面的世界去了啊，跑到外道里面的世界啊，去学习是外道的这些修行的理论啊，修行的方法，那么这样意思是痴诚四方一求一思，这个四方啊，智大师的意思还是指这个深受心法说的啊，也就是指着这个舌受显行识的五蕴啊，他的这个心呢，他在外道里边呢，原来他是佛教徒啊，现在不信佛法以后，经生死的流转，又跑到外道的世界，跑到外道去了。在外道的时候也是修行啊，修行的时候，他这个心呢，他这个思想啊，就在这舌受显行识里面来活动。就是思维，这是常识断的这些道理啊，是有是无，是有一无，是非有非无，这就是这样啊。说一求一思，求一思呢，就是外道所说的这些理论啊，那个涅槃啊，这些事情啊，那么比如说知道恶见啊，这个恶得了解脱以后啊，这个在舌受显行识里边呢。啊，有个长恒住无变异的鹅， 这个鹅为这个舌头显示的老病死苦恼他，如果得解脱了呢就得涅槃了，这个鹅是真常不坏的。那么这就是如果成功了能这样的去思维修行，那么叫做思，叫做思一呢就是修这一其他的方法，那么就是一修这些苦行啊，这叫做一啊，求这样的意思啊，来维持他的啊，来成就他的思想啊，也就是外道也说涅槃的啊，要成就那样的思想，这叫什么？思成四方一求一思，渐渐游行欲向本国。这个渐渐游行，也就是啊，思成四方一求一思。就是他在外道里面这样修行啊，天天啊，一年多少年月的这么修行啊，就是把他原来的呀、原来在佛法里面栽培的善根呢、有一点啊，有一点帮助活动的作用，有那么一点，因为原来在佛法里面栽培的善根呢。是正知正见啊，是清净的啊。那么现在在佛法在外道里面是邪知邪见，但也有求解脱的意愿。这个求解脱这个心情啊，和在佛法里面求解脱的心情是相似的，所以它有连带关系了啊，也有滋长啊，滋长啊，原来在佛法里面栽培的无漏的善根的作用。所以欲向本国啊，这个欲向本国并不是这个欲啊，是没有妖秽，就是不期而欲，是这么意思。这样意思，因为他在外道里边修行啊，那是和佛法是不相应的啊。但是呢，也有这么一点呢、间接的作用，所以也是回转了。不对世间上的富贵荣华生老病死的有一点的心啊，所以欲向本国，不期而遇的呀，也是对象向原来的那个佛法的境界上去了，对那个方向去了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这时候还不能表面上看他还不是佛教徒的，是其父先来求之不得，终止一成啊。这是啊，父求之终止。那么这个前边呢是子被父去啊，这子不被父去，但父亲呢还爱这个儿子吧，还要求子寻求。找他回来呀、这样意思。这个其父先来修之不得，不是现在啊，那么就是在就是过去的时候，就是初开始啊退道心的时候啊，年纪幼稚舍不逃世那个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，但也佛也是来到这个世间啊成佛了啊，或者说是十六王子的那个时候，说或者说二万亿佛所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只退了道心呢，在四三界里面流转生死了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就是仙，是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佛啊，就观察了这个退了道心的这个儿子啊，怎么一个情形啊？现在可不可以去度化他，去救度他去？所以叫做先来求这个子，求子不得，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个三界里面流转生死啊，这个初世间的佛法与他是不行，不能去救他去，是不合适的，所以叫做求子不得，求子不得，终止一成，终止一成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、这个佛呀、他是没有、受教化的因缘，他这个机缘不成熟，不能来教化他啊。 不能来叫他。当然这个子也不能说就一个人啊，也很多的啊，这样根性的人，很多人不能这个机缘没成熟，当然佛也就不能来教化他，那么就是说众子一成。这个众子一成呢，就是别另外一个地方啊有可度之机啊，有可度化的众生，佛就在那个地方啊留下来啊，度化众生，但是也还是注意他这个退道性的这个弟子的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中子一成，这个中子啊，事实上是解释是方便有余处。这个退道性的这个弟子是在凡圣同居土流转生死啊，在凡夫的世界。那么呢，佛原来住居住的地方啊，那是啊，或者说常寂光净土，或者说是那个十宝庄严土啊。那么十宝庄严土分两种啊，一种是自受用土，一种是他受用土。这个自受用土呢，就是佛自己居住的地方，佛的那样啊高尚的境界啊，佛的那个大福德的境界在那里住。那是自受用境界，这个他受用的这个世界就是法身菩萨的世界。法身菩萨呢，就是来见佛的时候，那个世界是他受用的世界。那么这两个世界合起来叫做十宝庄严土。这个十宝庄严土，佛是在这个地方住。那么到了凡夫的世界是凡圣同居。这两个世界的中间呢，就是方便有余土，佛在那里停下来啊，所以叫做中子。那么这样讲啊，也是也有一个这个中这个字是讲的，也是讲的好啊。那么其次呢，是说这个中这个字啊，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看后边的文呢，是那是也有这种意思，但是好像我还没看见他明白的说出来。就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佛已经从十宝庄严土现在来到人间，现在化身到摩揭陀国的寂灭道场啊，菩提树这里，这是中子一生是在这个地方来的。那么这个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他这个退道心的弟子啊，现在还没有因缘能得度。但是佛也没有到，也不在长久，就是这个化身呢，也不在十宝庄严土方便一土，而是来到了这个寂灭道场来了，到这来了。可是与这个退道心的这一类的一些众生还有一段距离，那么就是这也算是个中间了。那么就在这个地方住，在这里住下来。中子一成，这个成这个字啊，事实上是说是有余涅槃啊，有余涅槃的这么个成。这个涅槃成，就是当然这个有余涅槃不能说还是判那个有余涅槃，还是佛的境界啊，有度化实相的境界了哈，在那里住。中子一生，齐家大富，财宝无量。那么这个佛住的这个城里面，这个大长者啊，他这个父亲呢，中子一生，他的家是大富啊，是个财富是很多的。那么财富财宝是无量的啊，来形容这个大富的境界。这个财宝无量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财呀，就是财宝，就是佛的六波罗蜜的功德，叫财宝啊，就是法财。在法财里边，前五波罗蜜呀叫做财，波若波罗蜜叫做宝啊，所以叫做财宝。无量，这无量是什么意思呢？ 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，因为佛久远以来呀、啊、所成就的功德那是不可以计算的了啊，所以叫做无量。或者说呢，这波尔波罗蜜呀、啊，他领导前五波罗蜜、啊、都入于诸法实相里边去，就变成无量的啊，因为诸法相、诸法实相这个理、这个理性啊。是不可以思量的，不可以量度的，所以叫做无量。这底下嘛又列出来名字啊，是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等啊，这么多的宝。这个里边呢，当然六波罗蜜，也可以说就是三十七道品也可以啊，三十七道品也就是六波罗蜜啊。这个六波罗蜜呀、啊，是三十七道品。是通于三乘正道啊，阿罗汉出果圣人乃至凡夫都可以、学习修行，也是菩萨境界，也可以说是佛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么多的财宝无量，金银琉璃珊瑚玻璃珠等，七珠仓库洗劫盈溢啊，他这个长者还有仓库。仓库里面装着很多的宝啊，洗劫盈溢啊，这个你和前文啊也是应该是一样的解释啊。洗劫盈溢，盈里面是都充满了啊，叫盈溢。那么或者说佛自己呀、啊、成就的功德叫做盈圆满了，而又能够普化众生嘛，就是。说多有同谱，前面那个波尔波罗蜜是佛的真实的智慧，这底下说是这个同谱，就是佛的方便的智慧啊，可以这样解释。沉着利民，象马车胜，牛羊无数。这是说、啊、这个大夫长者里，这个长者家里面呢、啊，还有这么多的呀、啊、人。那这等于是个王帝的身份的啊，这个臣者利民呢，要是在佛法上讲呢，那么这就都是啊，见到真理的入圣位的大菩萨境界啊。这个民就是实住啊，实住位的菩萨，利呢就是实行菩萨，着就是实相、实会相菩萨，臣呢就是实地。这都是见着法性里的大菩萨境界啊。那么象马车胜啊，牛羊无数。这个象马车胜，这是也是一种财富哈、啊。那么在这里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两件事啊，就是一个教，一个官啊。就是教就是演说出来的佛法。观呢，就是啊，依据这个法修所修的直观啊，这种智慧。因为这个臣者利民呢、啊，这些人还没有圆满无上菩提嘛，他还要修行的啊，所以叫他也有教有观。那么这个象呢，就比喻这个象马啊。这个啊，这也可以这样说，象车、马车啊、牛车、羊车啊，但是这个车胜你放在中间的啊，放在中间，这样是说这个象的车就表示、啊、这个法身菩萨的教官啊，这个车。他能够啊载重致远啊，负重致远啊，他能载很多东西到遥远的地方去。那么这个教官呢，能够、啊、通常说哈、啊，能由凡夫出发菩提心的这个地方开始，能够引你到无上菩提那里去，所以负重致远有这种作用，这个教和官有这个作用。那么呢，象车、马车、牛车、羊车、啊、也都是有这个意思啊。 但是因为这个淫啊，修小教官的淫的程度不同啊，教官也就不同了。现在说这个相持车呢，就是法身菩萨啊，这个马车呢，就是啊右身菩萨，右身菩萨就是啊得无生法忍了，但是这个身体啊还是父母所生啊，那么法身菩萨就不同了。这是象车、马车，这个牛车呢？牛车是就是贤位，贤位的菩萨，贤位的菩萨，贤位的菩萨有两种啊，一个外凡，一个内凡。那么这个牛车就是内凡啊，羊车就是外凡。这样说呢，都是大菩萨境界。把二乘音不算在内啊，不是，这等于说就是华严经的境界，在寂灭道场，不在寂灭道场成佛以后的这个境界，二乘音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法会，所以说这些体力都不把二乘音都不算在内，也有这么讲也有道理吧啊，是牛羊无数啊，就是这些大菩萨啊，他们都是。这些修教的教官啊，那都是无量无边的地方。出入喜利，乃遍他国山谷古客以甚众多。这底下说啊，出入喜利，这个出是什么呢？入就是菩萨他的大悲心呢。去广度众生去嘛，叫做出啊，他但是同时他自己也是修，也在修行，所以叫做入，这样讲啊也可以啊。这个喜利也就是这是说他的财富啊，他的财富啊一出一入啊就得到利息了啊，这个是这个喜利是这样子啊，这是类似现在有这个情形。那么这等于是做生意的也发财的事情，但是在佛菩萨，在这个菩萨，在菩萨来说呢，他们去因为功德还没有圆满呢，他的大悲心广度众生也好，他自己的般若波罗蜜在自己修行也好呢，他的功德增长都能增长功德，所以叫做喜利啊，就是这样。度化众生自己也有功德啊，自己用功修行也有功德，所以叫做喜，也叫做利。乃遍他国，他这个出入喜利广度众生这个事儿啊，是在什么地方呢？乃遍他国，那么就是啊，这个他国就是凡圣同济土、广德有余土、四宝庄严土。那么这个普遍到这三个世界，三个世界自然都是法身菩萨的境界，法身菩萨能遍一切世界去啊，不管是凡夫的世界、圣人的世界，他都能到啊。但右身菩萨那要到圣人的世界还不行，就是凡这个父母所生的身体，你能修晓得无生法忍了，因为你这个身体是有漏的呀。你不能到无漏的佛世界去，不能，这就是所谓报障的，不能。但是入关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不动，你入定了，关于这个法性、见性啊，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无漏的清净的境界一现出来以后，那能够直接和佛菩萨有可以联系的，可以通消息，可以做事情的。但是你这身体就不行，身体不可以。所以这个乃遍他国呢，这就是这法身菩萨，那是能遍一切世界的。这个但是右身菩萨啊，他要在凡圣通极土到十方世界去，他要有神通的话，那他到十方世界去也是可以，但这都属于凡圣通极土了。那么在这么多的广大的境界里边呢，去自己也修行也广度众生的，这叫出入喜利。山谷古客以甚众多 啊，这个这个大这个父亲这个大长者，他的这个班这个城里边呢，啊，很多的山谷啊，很多的谷客，这个山啊是行山，啊，山是行山啊，就是来来去去的做生意的人啊，买卖东西的人就谷啊，这个底下这个谷啊是行山坐谷啊，他不动。他就在这里做生意，他都不动。那么客啊，这个客或者说是古客，就是他也是出去啊。有一种的做生意的人呢，也到别的地方去住在那里去做生意啊，那又是也可以说是古客啊。这里面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佛说这在说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有他十方世界的那个这些大菩萨也来了，来听佛说话。那么十方的这些大菩萨啊，也到他方世界去听经啊，就是这就是叫做山谷古客啊，一生众多。那么这个事情也在自己的这个佛世界听佛说法得无生人呐 啊，然后又到他方世界去。他方世界也是一样，也到十方世界去，各亲近无量诸佛啊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这个功德，这个善力就出来了。那么这个经上啊，用做生意做比喻，用这个做买卖的人呢来比喻这个事。做买卖的人当然他也是啊，有本钱，将本图利啊，发财了。佛法论里边也用这样做比喻。但是这个心情是不同，凡夫做生意这是一个贪嗔痴的境界啊。但是与别人也有好处啊，他把他方遥远的地方的货物办来了，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买到，也是与我们有好处，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啊。但是终究这是一个凡夫的贪嗔痴的境界，这个佛菩萨这个大菩萨去啊，在这里世界到别的世界来来去去的啊。啊，你像这个《法华经》本经上，妙音菩萨是东方世界的菩萨啊，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是他方阿弥陀佛国的菩萨啊，就是像普贤菩萨、劝发品，普贤菩萨也是东方世界的一个菩萨，他来的，也是这都是这样的。虽然是广度众生啊，增长了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但是在他们那个内心里面那个般若波罗蜜的境界是没有贪嗔痴的。那所以呀、啊，还是和做生意的凡俗的人不是完全相同的。所以山谷谷歌以甚众多啊，这也是很多很多的啊。当然佛菩萨啊，这右身菩萨、法身菩萨这样的自利利他的这样境界啊，佛本身也是，佛本身呢。现这个应化身呢，也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度众生啊，也在凡夫世界方面有一头十八转一头去度化众生。度化众生，我上一次讲过啊，就是这个法身菩萨所见的佛，就是啊叫做他受用身，也叫圣应身。圣应身在人世间凡夫世界，这个阿罗汉呐、右身菩萨所见的佛是烈应身。啊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中好的老闭起相啊，就是烈应身，这个应身真言也是应身，但是烈了一点。那要是在八面有余土啊，十报庄严土所见的佛，那是特别殊胜的啊，微尘相海身啊，那是不啊，就像华严经所说华严经那个佛的境界的。那么这个佛的这个应身呢、啊？不管圣应身、烈应身，也是在十方世界只要有因缘的地方，也是在那里弘扬佛法、广度众生的啊。所以也是，也可以说山谷谷客以甚众多，也可以这样说。但是我们头几天也说过，但是佛菩萨的功德是不增不减了啊，那和这个未圆满无上菩提的菩萨有不同的。这个我前天呢、啊、 也是这一段啊啊，信将也能要有这种信如所文如所说啊，信如所在外见者一见一如啊，即毕竟生顶如菩萨。我讲那一段文的时候，我引了这个《维摩经》上的《入不二法门品》的一段文啊，当时我说不上来了。本来这一段文我很熟哈，但是就是说不上来了。我现在再补一补，看看能不能够念上来哈。说寂根菩萨曰啊，寂就是这个圆寂的寂，寂灭的寂啊，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根啊。寂根菩萨曰，佛法众为二，佛法众。众就是生啊，佛法众为二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众，四三宝皆无为相，于虚空等。四三宝皆无为相，于虚空等啊，一切法已耳啊，能随此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一段文就是这样一句。这个寂根菩萨是在无量寿经上前面那个列众里面有他的名字，有他的名字的。这文文经前面列众没有他名字，但是在入不二法门品里面有他。佛法众为二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众，四三宝皆无为相啊，于虚空等一切法也。能随此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个用这上面说，佛法众啊，都是无为相啊，一切法也都是啊，一切因缘生法也都是无为的。那么呢，佛也是无为，法也是无为，生也是无为啊，这一切凡夫生也是无为，一切有为法，一草一木啊。那也是无为，也都是无为的境界啊。那么所以啊，见着释迦牟尼佛，也就见着舍利弗尊者，也见着一切大阿罗汉、大比丘僧，也见着一切诸菩萨了。那么这是在理性上这么说，而是在这样说见呢，也就是没有见啊，不可得嘛，就是啊，一切法都是无为相啊，无相可见啊，那就是有无为的境界。于虚空等这句话呀，我敢讲这是佛的慈悲啊，说出这句话来。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诸法实相的人呢，从来没有见过，那这个都是说不知道这无为相什么样子，所以佛就说个体啊，于虚空等啊，就像虚空似的。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初开始修止观的人呢，你就可以有路可寻，有个台阶可以迈步了哈。你要用虚空啊，先去取这个虚空相啊，这个当然是白天的太阳啊，有太阳的时候没有云雾，你取这个虚空相。虚空相，然后你观察的因缘生法是毕竟空的，如无虚空，你这个观呢就慢慢就可以观上来了，观上来。但是时间久了呢，熟能生巧就不取了，啊，那就是接近入圣位的境界了。对于虚空的啊，这个和这个中国禅宗的这些大禅师啊。说法的态度不同了啊，那佛就是给你个台阶，给你个台阶，你就可以这样去进步的，就是佛知道我们是凡夫啊，凡夫啊，根性有善根的人呢，特别利的人不要说，多数都是钝根人的，钝根人就是笨的，就是弄不好的件事，哎，告诉你一个比喻，那么你就容易做到了。这些大禅师呢，一来就打你相反，没有话好说的。那么这是你看那个有个道明禅师哈， 三明山是有人来，这个道明禅师是了不起的啊，好像并不是像六祖坛经说那个道明，不是那个。只要你来亲近他呢，他一看你来了，他就到疗房包，就是包门一关，就是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我在看，这就是向你说法的，这境界很高啊，这个。那么但是要是你在呀经论上你没有基础的人呢，怎么能明白这是第一义的境界？怎么能明白呀？不能的。但是另外我是看这个禅师语录看出一个消息来呀，这些禅师啊并不像那个禅师的语录那个笔者说禅师是不立文字的，其实不是那回事。事实上那个禅师就是去听经说法的，到跟有法师讲经的时候才能够听。这样一听呢，他再去亲近大禅师说法，开悟了。所以这个不立文字这句话呀、啊，应该说是在深一层的人给那样人说的。初开始啊，学习佛法的怎么能够不立文字呢？不可能的嘛。不过有的禅师呢，